SBS On Demand 好片分享。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 SBS On Demand 好片分享播客节目。今天我们要特别跟大家推荐一部澳大利亚1976年的老电影，叫 Storm Boy 鹈鹕的故事，又叫暴风雨中的男孩。电影《暴风雨中的男孩》改编自澳大利亚作家科林·提埃尔1964年出版的同名儿童读物。那故事呢，发生在南澳大利亚的库荣海岸，十岁小男孩麦克与父亲住在湖边，以打鱼为生。麦克某天在湖边发现猎人在射杀鹈鹕，原住民猎手波塞沃赶走了猎人，并与麦克成了朋友。麦克将失去了妈妈的小鹈鹕带回家中饲养，与鹈鹕呢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是一部在澳大利亚很受欢迎的儿童电影，电影于1977年在莫斯科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儿童电影奖。那我们今天很有幸地邀请了一位看过这部电影并且对这部电影很有感受的观众，来自墨西哥的 Shelly 黄，跟我们聊聊这部电影。 Shelly 你好。
Hello， 你好。
远距离的跟我们连线做这期节目哈，现在墨西哥是周六是不是？
是的是的。
对，澳洲是星期天，那我们还是隔着一天哈。
嗯，
来聊一聊刚刚我们提到的这部电影哈，你大概是什么时候看的这部电影《暴风雨中的男孩》呢？
大概是2020年冬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疫情隔离在家，然后选在众多小众高分电影中选择了这一部电影。
在看这部电影之前，你对鹈鹕有没有概念？
哦，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在对鹈鹕仅仅是在动物世界里觉得这个动物它长得还挺奇怪的，因为它嘴巴很大，然后就一直感觉嘴巴那个下巴可以掉下来的那种感觉。
对，
觉得还是长得蛮可爱的。然后但是我从来没有仔细了解过它背后的故事，以及它竟然是一个濒临灭绝然后需要保护，并且鹈鹕是非常聪明的一种生物。
嗯，可能有一些朋友对鹈鹕这种鸟类还不是太熟悉哈。其实鹈鹕呢，它就是一种白色的大鸟哈，嘴巴特别大，一般是生活在亚洲、欧洲和澳洲，澳洲比较多，比较常见。当时看了这部电影有什么感受吗？
虽然说有很多关于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这些电影，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尤其是不管是从小孩、从人类、从大人、从自然环境的角度，都让我感受到了有很大的触动。尤其是电影中的那句鹈鹕是圣洁的生物，每当鹈鹕被杀，大海都会有暴风雨来临，更让我体会到了大自然是很有包容心的，他关心着他怀抱里的每一个生物，任何一个生物的生命，大自然都会对他进行反馈以及保护。
那你记得最清楚的情节有哪些呢？
最清楚的情节我记得是有他父亲出海捕鱼，大海出现了暴风雨，相当于把他父亲困在了大海中，其中一度就是有可能面临生命危险。然后鹈鹕和小男孩一起合作，然后最终救起了在海上差点死掉的父亲。然后同时当地也因为这件事为那个鹈鹕树立了一座雕像，然后让大家可以更知道这个鹈鹕的勇敢，也是鹈鹕也就在当地出名了。
嗯，
这个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提到的这个是相当于是一个新版的《暴风雨中的男孩》的里面的剧情哈。
对对对。
老版的印象最深刻的情节有哪些呢？
就是当刚开始这个父亲把他带到了这个小岛上，相当于就是他跟他父亲两个人相依为命，这个时候相当于是处于人生低谷的一个状态。而他这个小朋友呢，其实他也是在很小的时候也面临了这种亲人的分离， 然后这个时候鹈鹕的出现让他的人生相当于也是出现了转机，给他从一个一直需要被关爱的角色变成了他愿意去关爱别人这样一个角色，有一个身份上的转变，同时也教会了这个小男孩他可以去关爱别人。
我对这个情节还是有比较深刻的印象。另外呢，我自己看了之后呢，我比较印象深刻的还有这个小男孩他跟鹈鹕抛球的那样的一个场景，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是的，
对，这个鹈鹕还是经过了专业的训练的。后来我查了一些资料哈，说当时这个鹈鹕其实他没有训练师来训练鹈鹕的，所以呢当时就是由这个海豚训练师，他叫诺布尔的这个海豚训练师，他就是从那种比较小的那种鹈鹕当中就是挑选，然后把他们抚养，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的这种鹈鹕，然后慢慢的训练他，他们还是经过了一些失败的。其实最开始尝试说训练第一只鹈鹕的时候，那个鹈鹕最后他飞走了，后来呢就不得不重新再找一些鹈鹕来训练。那这个诺布尔据说是跟这个鹈鹕一起生活了9个月，然后教他们这些技巧啊，其中肯定就包括接球了，然后重复性的去训练啊，然后再得到一些奖励，然后再次训练，最后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哈。
我就觉得当时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小男孩训练他，以及当时后面拍电影过程中专业的工作人员去训练他，其实都是面临了对于这个鹈鹕这个生物倾注了很多爱与关心，也是初心就是想让大众，像我们看电影的每个人关注到鹈鹕，所以大家才会不遗余力的去还原小说或者是现实生活中当中的情节给我们，就为了那几分钟但是花费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嗯，新版的跟旧版的你都有看过，看了之后你觉得新版的跟旧版的我们来一个对比，你觉得就是各自有各自的什么优点？
我觉得老版的话他对这个小说原著这个还原的更多，然后新版的话增加了更多的补充，然后剧情更加饱满，
所以各自有各自的优点哈。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喜欢忠于原著的一些电影，那有一些呢他可能就是更倾向于经过改的比较的情节比较曲折的，或者是这个画面画质呈现出来的比较好看的哈。看了这部电影哈，你自己有什么收获吗？
我觉得首先是我觉得这个更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了，尤其是我们最近就是这个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并且还面临日本最近排核废水的事情，其实都引起了我的关注。那么我就认为首先大自然它不会无穷的无尽的包容人类的一些行为，我们和大自然还是应该有一定的敬畏心，相互平等的相处，并且我们一定要热爱自然保护自然，包括对动物也是一样的，我们和动物都有平等生活在这个星球的权利，而不应该觉得自己因为金钱或者是自己有武力就可以随便抹杀任何一个生物存在这个地球上的权利。这个男孩长大之后包括他后面做了一系列的政策啊什么，最终他的决定影响到了澳大利亚的政策，更是影响到了我们每一个看电影的这个人，更关注于鹈鹕这种生物能为他营造出一个更好的生活的家园。
嗯，新电影新版的跟老版的一起来分享的，其中有一些故事情节是穿插进行的，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部电影的不管是新版还是老版，它所传递出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友谊，人与自然与动物之间的这种友谊是不变的。里面就说这个麦克与原住民波塞沃的友谊，麦克与鹈鹕的友谊，以及麦克爸爸其实从一开始对波塞沃是有点防备的，到后来哈，他们一起喝酒成为朋友，然后一起聊天，其实都让整部电影充满了温暖哈。当然听众朋友，如果您对这部电影感兴趣呢，可以到 SBS On Demand 免费的观看。好了，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Shelly 跟我们的分享，谢谢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谢谢。